弟兄姊妹早晨，好快就眨下眼咁，好十届就已经嚟到第九届啦。咁就我由今次开始要大家一齐同我做啲嘢啊。咁就大家一齐读一至十届。咁咧就我就先苦后甜，俾你读单数，我就读双数。下次咧就你哋我就你哋就读双数 ，OK？ 咁就大家一齐开始第一节，请。不可为自己挑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仆、婢女、牲畜，以及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至十七节，十诫。嗱，我上次讲咗第十诫第一至十诫嘅重点。第一诫系正确嘅敬拜对象，第二诫系正确嘅敬拜方式，第三诫系正确嘅敬拜态度。第四诫是正确的敬拜时间和行为，第五诫是讲人和人的关系，珍惜家庭，珍惜生命，第六诫，第七诫珍惜身体，上次讲到第八诫是尊重他人所需，第九诫是今天要讲的尊重他所事。 OK， 我们看到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其实第九诫首先要对付的是不公正的问题，尤其是在法庭上面作假证供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对这样做法是对神对社会都是一种很严重的罪来的。所以即使是今时今日，一般国家都会定有法律去严惩那些诬告的人，去作假证供的人。而古时代以色列人为了要审判，公正地审判呢，所以他们都尝试去做一件事，就是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好，对不住啊，可能今天真的太紧张了。实第九诫讲假见证，假见证的实质意思是不可以作 不实的证供，特别在法庭上面陷害其他人。而旧约里面原文旧约希伯来文假见证这个字，在十诫里面希伯来文假见证这个出现了五次。除了第九诫这一节之外，其余四节都或多或少是跟审判有关的。而其中两次都是警告，伪证这个字其实是假见证这个字来的，是警告我们不可以作假见证，是一个警告来的，也都告诉我们这个 申命记十九章十八至十九节，话俾我听，呢个系警告嚟嘅。如果你作假见证，你要被除掉，要除去，要杀咗呢个人。咁亦都系一个神所恨恶嘅。耶和华所恨恶嘅有六样，佢心入边所恨恶嘅有七样，其中一样就系口吐方言嘅作假见证嘅人，呢个好严重嘅。所以睇到就系、我头先咁讲，第九正首先要对付嘅系唔公正呢个问题。如果头先所讲到，为咗要对付呢样嘢，以色列民要审判嗰阵，至少要两三个人先至可以作工，先至可以成立佢个政工。喺呢度睇到，即使系要用石头掟死人啦，佢话你要凭两三个证人嘅口，你先可以处死一个人，绝对唔可以凭一个人。定案亦都系要凭两三个人嘅口，唔可以凭一个人嘅口。如果从现代嘅角度嚟讲，现代法律观点嚟讲，这个都仲系好儿戏，但系从当时嚟讲，你都睇到佢哋系尝试紧去达至一个公平审判嘅一个标准，佢尝试去咁样做。即系如果我从呢个字词去睇，可以睇到第九届其实唔系讲叫人唔好讲大话，不可说谎，只系。呢条诫命第九诫嗰个延伸嘅概念嚟嘅，严格嚟讲，按第十诫，即系按十诫呢个原本意义，第九诫呢个意义嚟讲，我哋唔可以将条诫命等同于不可说谎。但系即使系咁咧，因为第九诫好明显系讲到唔可以欺骗人，以致令到人受伤，有啲咁嘅意思，唔可以欺骗人。而讲大话系咪就系欺骗咧？讲大话欺骗，所以好多时第九诫被人用引用嚟去教导人不可说谎。但系如果只系从不可说谎呢一点去出发去理解第九诫，就会出现好多我哋解决唔到嘅问题噶。系嘅，对于讲大话嚟讲，圣经清楚咁讲出神好讨厌讲大话。再睇睇箴言六章十六至十九节啦。耶和所恨恶嘅有六样，心入边所憎恶嘅有七样，其中两样睇下，一样就系撒谎嘅舌头，另一样就系口吐方言嘅假证人。所以圣经教导我哋乜嘢咧？你未记十九章十一至十二节嗰度话，你哋唔可以偷盗，唔可以欺骗，唔可以彼此说谎，唔可以指住我名起誓，咁啊亵渎我嘅名。不可彼此说谎，圣经讲得好清楚噶啦。新约保罗亦都系咁讲，话我哋已经喺主入边，我哋成咗新人，新人心思意念都要更新，因为我哋照住神嘅形象创造出嚟，里边有真理嚟嘅公义圣洁，所以你哋要除掉方言，每个人都要同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这个很清楚表明圣经 一而再地表明神是讨厌讲大话。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信徒因为欺骗圣灵而被神击杀的。第九诫命令这样去理解的话，会不会就好像孝顺父母啊，不可以杀人啊，这样天经地义啊，人是理所当然去做的事，冇得搏噶。但系若果我哋将不可说谎当成系第九诫咁去睇嘅话，咁首先我哋发现有两样嘢。第一样就系人真系好软弱，我哋可以讲就讲得好好听，天下无敌，但系做就有心无力。我哋面对嘅处境有时真系好难会讲真话噶，承唔承认啊？你哋？举少少例子啊！今日阿妈同你讲，阿仔，我煲啲汤靓唔靓啊？我个女同我讲，爹哋，我幅画画得好唔好睇啊？你点回应啊？又或者系有人送一份 我不想要的礼物给我，不知所谓的礼物，你怎么回应？我很喜欢，真的很好啊，这份礼物，多谢你啊。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都好像使徒彼得那样，以为自己一定不会做错？今天讲到经文里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故事。在最后晚餐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彼得你会跌倒，彼得你会衰的，不单止你，全部十二个使徒都会衰晒的。但彼得呢，他很真诚地相信，我是不会变，我是不会衰，我不会出卖我老师的。你看经文怎么讲，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跟你坐监，要跟你一起死啊。在其他两张福音书，彼得的语气更加强烈，我必须和你同死，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的。彼得是很真诚地相信他不会衰的。但是今天讲到经文看到，就是彼得真的衰了，衰得很重啊，不止一次不认主耶稣，是三次不认他，三次同样是讲大话不认他。第二，我就发觉圣经，这个我要很小心说，圣经似乎好像不是完全很负面去看不可说谎这件事。这点我要很小心说，不是免得你们以为我在说歪理，散布异端邪说。这一点也是我准备讲到之前棘了我很久，想了很久，我去不到的一点来的。即是很感谢上帝，上个礼拜应该原本是我讲到，但是Simon 牧师来到，令到我可以再多个礼拜去想，如果不是我想不通有些东西。我看了很多资料，很多人，很多书，很多讲章，但很坦白说，很多入不到我的心。一般教导就是的，教你不要讲大话，但教人不讲大话很容易啊，因为原则上我们不会有个人会认为讲大话是好的，是不是？你敢不敢讲话讲大话好？没人会这样说。但是圣经呈现给我们的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幅图画，而是很多很复杂的处境故事给我们思考。我看到的资料里面，其中一个是我真的不能够接受的，他就是这样说，圣经里面讲大话的例子不多，而且讲大话的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属圣经的理，你觉得对不对？很明显跟事实不符，即使他讲得不是全对，全错啊，都绝对不是全对啊。亦都正因为是这样，我很欣赏台湾康乃昌牧师一篇讲道，这篇是真正 touch 到我的，很欣赏他是什么够坦白。康牧师在他一篇关于第十和第九届的道里面，第九届部分他只是举出十四个圣经里面讲大话而没有被责罚的例子。让我们看看其中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埃及记里面那个接生婆。当法老王要他们去接生的时候，如果希伯来人生的BB 是男仔，就杀了他。但他们没这样做到，他们不想这样做，结果流传了很多希伯来男仔的性命。好了，法老王来质问他的时候，为什么你没这样做到？ OK， 他就说什么呢？出埃及记一章十九节，他就说，哦，希伯来人妇人太强壮了，我都没去到他家已经生了，杀不到啊，他已经生了，我杀不到啊，讲大话。那跟着圣经怎么看呢？接着一节紧接着说，神口袋收生婆，口袋接生婆，因为接生婆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家立室，生儿育女，好东西来的。 第二个例子是约书亚记的妓女拉合。当以色列人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刺探耶利哥城的时候，被人发觉了，耶利哥城的警察来拉人了。拉合就将两个探子收埋，然之后同啲警察讲乜嘢呢？约书亚记二章四至五节，佢哋真系嚟过，但系而家走咗咯。我唔知佢哋去边，城门就闩，你哋快啲出去追佢哋啦！我真系唔知佢哋去边啊，追佢哋啦！嚟咗啦，但已经走咗啦，我唔知佢哋去边啊，句句都系大话嚟噶。同接生婆一样，圣经是称赞他的。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讲，称他为因着信，他有信心的人，因着信所以不至灭亡。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妓女拉合因为这样的行为被称义，是有信心的伟人来的，是义人来的。你点睇啊？第三个仲难搞，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当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犯罪之后，耶和华要废除佢。耶和华叫撒母耳，你去高立大卫嘅仔做王啦。你去高立大卫仔做王，撒母耳点讲？哇！你玩我啊？俾扫罗知道要杀我嘅、哦，我点去啊？跟住耶和华神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神亲自同撒母耳讲嘅，你可以咁讲嘛？带只牛去献祭，献俾我嘅。点睇咧？有冇欺骗嘅成分喺度咧？好明显，耶和华神咁讲就系为咗要保存撒母耳嘅性命。但系有冇？至少唔系大话，但系有冇隐瞒真相？呢全部都系圣经入边真实嘅例子嚟噶。好明显就系讲大话欺骗，但系都冇被责罚嘅。有啲仲好似系神嘅命令嚟嘅，有啲仲被称赞为有信心系义人嘅，你点睇啊？呢啲经文更加令到我谂起一个真实嘅例子啊！我唔系话呢啲唔真实啦，但系一个发生喺上世纪四十年代嘅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了荷兰的时候，首先他们要进行新闻封锁，要收晒所有收音机。当年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所以要收收音机。要去荷兰人和外界没有接触，跟着他们第二样做的就要搜捕所有犹太人，拉晒他们。在这个时候，有一家荷兰人决定要他们家有两部收音机，他们决定只交出一部出来。另外他们要决定要做个密室去收藏犹太人。 OK， 他们交收音机的时候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妹妹去的。那当德军问那个妹妹，这部是不是你家唯一一部收音机？那个妹妹说是。是妹妹是怎么记载的呢？她说从小孩子开始我就知道地面会裂开去吞食那些讲大话的人，天上会降火来消灭他们，但是当时我连眼都没眨一下就说没有，是只有这一步而已。当我走出那个百货公司大楼的时候，收集地点来的，我开始震，不是因为这个我生平第一次故意讲大话的原因，而是因为我发觉原来讲大话是这么容易。讲大话。OK， 跟住当德军怀疑佢屋企收藏犹太人嗰阵，你守屋问个妹妹，犹太人喺边度？我妹妹话冇犹太人，呢度冇犹太人。咁结果当然就系好可惜，就系个密室俾人发现咗，犹太人俾人拉咗，佢哋全家都被拉晒去集中营。最后除咗妹妹之外，全家死晒喺集中营。呢、这个就系彭柯黎嘅故事，密室。中文译本是由周天王牧师翻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甚至深受感动。密室这个故事，你怎样评论彭柯黎的大话呢？ 我要事先声明，我不是鼓励大家讲大话，圣经绝对没有这样讲过，没有鼓励大家讲大话。但我预备这个时候，我就卡住了第九诫。我想我究竟是不是将简单变得复杂化了呢？以至我准备的时候我很受困扰。又或者正如好像康莱昌牧师所说的，我是不是在自己找自己笨，在找麻烦 来搞呢？讲这样的故事，这样的题目，第九诫，我只要 很简单地跟各位讲，弟兄姊妹啊，不要讲大话，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你们要诚实啊，就这么简单，得不得呢？可以很简单地说，但我发觉做不到。当我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发觉首先圣经讲明的是神不喜欢人讲大话，首先我要做的就是我要诚实地去面对神的说话。面对我不明白的经文，我只可以简单讲句我不明白，就好像神学家加尔文咁，喺圣经入边 mark 住好多问号 question mark， 佢唔明白，就系咁简单。我首先要做嘅就系我要诚实，唔好呃自己，用啲想当然、自己以为系嘅说话去同神解释。神唔需要你解释，神会自己会解释自己。但面对第九诫嗰阵，又或者好似康莱昌牧师嘅总结咁讲啦。总结第九届嗰阵，佢只系咁讲。今日讲到我真系讲唔到乜嘢，我只系举咗14个例子喺生活当中求主怜悯。我哋好软弱嘅人求主怜悯，我哋系因信称义，因主嘅宝血洁净，我哋先能够洁净。我哋只能够尽量咁去诚实善良。但是再诚实善良，我们都要诚实一件事，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而且有时候就好像真的要用不洁嘴唇去避免一些更邪恶的罪。求主怜悯我们，对着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有时软弱无力，好软弱无力，我哋就唯有求主怜悯。再一次，我必须讲清楚，我唔系认同讲大话，亦都唔会鼓励大家讲大话。圣经入边亦都唔会鼓励大家咁做。我只系要强调一句，就系当我哋读圣经嗰阵，我哋要真实咁面对经文，要真实诚实咁面对经文。所以让我再一次去看十诫究竟是怎样说，第九诫怎样说，请大家一起读一次第九诫。一二三，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在座很多老师，我不理是中文还是英文，我想问这里这句句子是不是一句复合句？是不是很明显分两部分的呢？第一部分就是不可作假见证，第二部分就是不可陷害你的邻舍，不可以陷害邻舍。照我所学到的功课，我预备当中我学到的功课就是圣经这样讲，我就要这样读。 系噶，圣经教我哋唔可以讲大话，唔可以欺骗神，系圣洁嘅，系善良嘅。但系圣经亦都指出，我哋人系活喺一个罪恶嘅世界里边，所以我系咁样去理解，我个人咁样理解第九诫诫命，可能更重要嘅系后边嗰部分，更重要嘅唔系不可作假见证。嗱，我唔系话唔重要啊，但系更重要嘅系不可陷害你嘅邻舍。从咁样去理解第九诫，从咁样去理解第九诫，咁第九诫对我哋有咩提醒，有咩教导？个人认为最大嘅提醒，其实可以好简单，一啲都唔复杂。第九诫最大嘅提醒就系咩咧？语言嘅重要，舌头嘅可怕。第九诫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勒住我哋舌头，以致我哋唔会令到其他人受伤，以致其邻舍唔会被人陷害。呢种正正就系对神敬畏嘅表现，正正就系尊重他人、尊重邻舍嘅表现。人如果唔敬畏上帝、唔尊重人，我哋就会作假见证去陷害人、去欺骗人。想想耶稣就在假见证之下被陷害，他在公会里面被审判的时候，很多不信他的人作假见证陷害他，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信主的，他三次不认主，他没有好像人那样立心陷害主耶稣的，但是他也都一样是用大话去伤害了耶稣。彼得同这些作假见证的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大家都同样是用说话、用口、用个舌头去出卖了耶稣基督。第九诫话俾我听的是，上帝给我们说话的能力是用来传达信息、表达我们的感情，是让我们用我们把口、用我们的语言去赞美上帝、去祝福其他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舌头做武器，去攻击其他人，去找自己着数。舌头作为一种武器的毁坏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试想一下，有多少家庭的破裂、人员之间的纠纷不是由个舌头引起的呢？圣经雅各书三章六节话，舌头是火啊，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将生命的轮子点起，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舌头是火啊，能够污秽全身的火啊，这种火是由地狱那里点出来的。雅各书又再话，三章八节再话，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阿哥书这样形容，舌头是身体当中最危险的一部分，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看看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舌头是不是做恶做得很紧要？过去几个月有很多一件事令到我们困扰了很久的，就是特首选战困扰了我们很久。昨天之前和我们一起祈祷的时候，有位弟兄姐妹真的为了这件事喊了出来，很污糟邋遢。我们看到的舌头在整个选战里面，舌头这个武器真的被人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尤其是前晚那个狼猪鸡的大论战呢，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看呢？有多少人看呢？有没有看？有没有看？有 我要回去看短片啊。看到好烦好闷啊，大话已经是充斥晒啊。我开始觉得好闷，不想再看这么没诚信只有大话的东西。大家会有这么同感，希望快点完。当我觉得闷，我们要转channel，要转台，关心下其他事啦。 关心下社区啦，不如。咁你会唔会受到另一单嘢困扰呢？拐子佬传闻。OK， 如果你眼光唔系咁短浅嘅，唔系净系集中喺我啲咁小小嘅城市，而系真系胸怀普世嘅，会唔会因为另一单嘢 Connie 2012而疯癫呢？嗱，呢个我等阵会详细讲啊。首先讲下拐子佬传闻先啦。作为父母的我，作为父亲的我，一直被这件事搞到我没觉好睡，很担心，以致我真的不断提醒我工人姐姐，你小心看着我小朋友啊。讲到怎样呢？她开始面黑，她的面告诉我你很烦，但是我亦都一直留意紧一样嘢，我一直留意呢个消息，就系咁你以嚟除咗一单真系报过警之外，其他嘅都系全部喺电脑网上咁流传，传，系咁吹，系咁吹，吹到结果系警察要主动介入，吹到结果系警务处长要自己走出嚟去澄清。我到而家都仲好惊，仍然要叫个工人夹住个女。因为我不知道哪个讲真哪个讲假，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生气，就是网上的人究竟有没有尊重我们做父亲的感受的？为什么只是在网上不断地流传自己都不清楚是真定假的东西？究竟你是想帮我还是要吓我，吓死我就来。再讲回 Connie 2012胸怀普世啦，大家有冇留意单嘢啊？其实 Connie Joseph Connie 呢个人嚟噶，俾人等同系咩？后边系希特拉啊？呢一段呢、这个有一段片嚟，我唔会播俾你睇嘅，因为 YouTube 入边成30分钟嘅片嚟，你中意翻去抄 YouTube 睇啦。一出咗三日之内，点击率达到2300万。犀利啊！而家8000多万啦，系咪啊？哇，犀利啊！咁 Connie 2012系咩嚟咧？简单嚟讲 ，Connie 2012呢个 Connie 呢个人咧 ，Joseph Connie 咧系原来系嚟我哋好远嘅非洲乌干达一个军阀，一个被形容为大魔头，过去杀死好多人，仲捉小朋友去做童军嘅，啊，唔系童子军啊！咁啊，呢段片叫我哋点做咧？叫我哋电脑旁边嘅人，我哋一齐，我哋呢班网民，我哋系咩身份？呢个大魔头嚟噶，我哋要做正义使者，我哋被感召嘅。而 Connie 2012呢片呢段片咧，就叫我哋一齐声讨呢个人。当你喺 YouTube 睇完之后，要将个片公布天下，要向美国政府施压，去帮助乌干达嘅人民，帮助乌干达政府去铲除呢个叛军呢个魔头。所以你就要在电脑上用力地去 like， 用力地去 share， 用力地去分享，用力地去赞好这段片，跟着全世界大人小孩一起振臂一呼去 kick， 务求就要在大家在喧闹声中要拉到铲走这个大魔头。于是全世界热血人士就一起在网上 like， 一起 share。我听到甚至有人成个 Facebook 被人洗版，就是这段文这个新闻。跟着有热血人士叫我表达意见，说我们可以表达对这件事意见，亦都说我们应该是做些事。那做些什么呢？我们都要应该好像他们这样去关心社区，关心社会。那我说我首先我搞不清这是什么来的，我要看清楚先。咁跟住好快就被发现呢个系一个宣传伎俩嚟嘅，系美国某一个冇人识嘅机构叫人宣传去捐钱俾佢哋，但系问题系呢个机构啲钱系点用冇人知嘅，呢个就是真相。结果我知道嘅真相就系全世界都被愚弄，呢就系网上嘅大话。呢几日网上世界俾我感觉就系、是。大话流言，在网上世界大话流言， 真的很恐怖。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极之发达的年代，但是问题越多资讯，我们人就好像越来越失去分析的能力。难怪得那些真正做研究的人绝对不喜欢用网上的任何资料。这几天的留言，这几天的大话，令我想起真是神赐给人的舌头去歌颂他、赞美他，但人就利用舌头去弄虚作假，去散布失实的流言，去欺骗和伤害他身边的人。我们今时今日现代人更加懂得将我们的舌头摆在电脑的网络世界里面，去将这个可怕的星火点燃，成为真的能够焚烧整座森林的大火。真的，一点星火足以燎原。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按一按个掣，去赞一赞好，去分享。今时今日我们不需要真相，我们一起去大声叫喊，一起去追捧的就变成是真相，就变成是真理。舌头真的很恐怖。箴言真的讲得很好，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下，喜爱龙舌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实。喜爱龙舌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实。不善用舌头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失真的世界。我们一起吃这个没有诚信、互相伤害、践踏的苦果。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怎么自处？第九届的警告令我想起主耶稣的说话，面对这个世界，我只可以照耶稣的吩咐去做。耶稣说，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都是出于恶者。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耶稣没有多说。第九戒给我的警告就是让我去想到彼得。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个人都好像彼得一样那么软弱。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逞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是的，彼得作假见证是伤害了耶稣，大大的伤害了他，是耶稣讨厌。但是今天讲到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跟其他福音书有不同的，就是记载了彼得讲完第三次大话之后，主转过头来望彼得，主转过身来望彼得。这句说话暗示了什么呢？暗示了彼得是望住耶稣，暗示了他们两个眼神对望。当时彼得是望住这个他不认的主，跟耶稣眼神交流，以致彼得想起耶稣的说话，以致他能够心里面痛苦，他能够悔改，走出来痛哭。唯有望住主耶稣，彼得先懂得痛苦，先懂得悔改。当我们舌头说了不应该说的说话，伤害了人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望住什么？定是你极力回避主耶稣，以致你好像犹大一样不能够原谅自己？记住第九戒提醒我们，语言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是用来传达信息、表达我们的感情， 是用来赞美神，用来祝福其他人。当你发觉你没有好好勒住你的舌头一阵，以致其他人受伤害的时候，请大家望向耶稣，望向耶稣，他这个时候正是温柔地望着你，等你回转。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纵然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渺小，我们是犯错，你仍然是望着我们，等着我们回转。亲爱巴父，多谢你，你赐给我们说话能力，让我们能够颂赞你，让我们能够去祝福其他人，因为你创造我们就要为我们，要我们成为你真正一个圣洁的器皿，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见证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记取第九诫的教训，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去见证你，去歌颂你，以致其他人能够受到祝福。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都有犯罪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言语上面的过犯。诗人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生有正直的灵。让我们都求神去复兴我们心里面的圣洁，让我们成为尊贵的器皿，献给主用。我们一起起身唱回应诗《复兴圣洁》普通话的诗歌。